三小时以前，你来米撒以前三小时不可以吃东西，要禁食的。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呢，就是只有主持的那个祭司可以喝酒，其他的人是可以吃的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酒就是主的血，所以只有主持的祭司他不会把这个血溅在外面。如果随便给别人的话呢，这个血很可能就溅在外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和圣经里面的教训，如果分开，你和圣经里面的教训，你看见我们不是同饮这个杯吗？但是你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你只领身体，你并没有喝这个酒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只有祭司喝酒，普通的人并不喝酒。那么还有呢，本来呀、啊，这个饼和杯啊，根本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，他拿起饼来，逾越节的时候拿起杯来，所以那个酒，那个饼自然是，那个杯自然是葡萄酒，那么那个饼呢，自然是这个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所用的无酵饼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，就用圣饼来代替，那就不是他们当时所吃的饼。因为现在呢，你要让大家来领这个饼，所以呢，我们上次也说过，这也是异教借来的。那么，特别他们是尊拜，他们就是敬拜女神用的圣饼，圆圆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看这圣饼呢，就取代了这个逾越节的无酵饼。那么还有第四，就是你不可以接触这个饼，因为他们说这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你需要用舌头去把它接过来。然后融化在你的口里面，那么这个就是你普通望弥撒的时候，那么在教会你历史上他们所应该做的事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么在你领这个圣体的时候，领这个饼的时候，那么根据传统是需要跪下来。那么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有所谓的清教徒，那么清教徒是什么样一般人？清教徒就是当那些人，他们只跟随圣经，他们不相信说这个饼和杯一经过祝福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，所以他们觉得没有理由要需要跪在那，因为跪在那里你就相信说这个东西不是标记之物，这个东西根本就是那个东西，就是变成基督的身体了，那么当然你要跪着来领受。所以这一些呢都是跟这个所谓变体论或者说变体说有关系。那么这个变体论和变体说是不是圣经的教训呢？这是因为教皇说，这是因为教会说了，这是因为耶西比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教会起来说话，那这个就是耶西比的教训。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看见圣经里面没有这些东西。还有拜天使，这是另外一个教训。那么现在你到别去，你看见说他们也拜天使，天使也有偶像，他们也拜天使。那么你知道圣经里面两次约翰做了糊涂是要拜天使，你叫天使都改正他，不可以，应当拜神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耶稣别说可以，现在在教会里面说是可以拜天使，那么这个也是教训里面的。那么到了我们到了1303年的时候，那个罗马天主教呢就自称呢是唯一真正的教会，只有在教会里才能够得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说这个教会的元首就是教皇，而教皇呢是一直从第一世纪从保罗那里一直继承下来，这根线从来没有断过。意思就是说教皇乃是坐在彼得的宝座上，那么自从第一任彼得教皇开始到现在，这一根线从来没有断过，那么这个就是教会。那么什么时候教会为你受尽，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。所以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，在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是真正的教会。那当然当罗马这样说的时候，他们忘记了在君士坦丁堡还有希腊正教，那个也是，那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你很清楚，那么最早大家是在一起，后来就分开了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认为说 你只有在这个罗马教这个范围，这你只有在这个罗，他们叫做 Roman Catholic Church， 就是罗马大公教会，那么这才是真正的教会。那么这里当然你看见说需要有许许多的教训，比方说他们认为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，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讲的教皇的继承，讲到使徒的继承是从第一任开始的。那么彼得为什么特别呢？因为他们根据耶稣基督的教训，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，你记得吗？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那么他们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，而且呢主把钥匙给了彼得，那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，所以呢只要彼得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，只要彼得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，所以现在他们认为是这个权柄是给了彼得，那彼得拿了这个钥匙，彼得坐在那个宝座上，那么现在所有罗马这个教皇呢就是坐在那个宝座上。那么为着要证明坐在，就是为了要证明说这个教皇呢是坐在那个宝座上的，现在呢需要有另外一个理论，那就是说这个原来啊这个教皇呢是一直在那条线上，就是说你从彼得可以一直接下来，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彼得一定是第一任的罗马的建筑才对，然后呢第二任罗马的建筑，第三任罗马的建筑，后来才变成教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这根线能够把它写下来的话呢，那么这个理论就存在。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，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告诉我们说彼得曾经做过罗马的教会的建筑。那不错，有的人说你如果读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啊，彼得不是说在巴比伦的教会问你们安吗？那我个人相信这个巴比伦教会就是巴比伦。那么有的人说啊，那个时候因为在逼迫的时候，那么基督都不敢讲罗马，所以用巴比伦来取代。好了，我们就算是保罗彼得那时候在罗马，但是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彼得曾经是罗马教会的这个建筑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。那么根据这个传说啊，说是从主后四十二年彼得就到了罗马，而且做了25年的主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。如果这个是对的话，这么重要的彼得，怎么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没有问彼得安？还有，如果你看你看见彼得到了罗，保罗到了罗马，那么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迹象，彼得是在哪？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看不出来。保彼得是做过罗马的主教，或者做过罗马的建筑，或者做过的长老，你读圣经你找不出这样的这个证据来。所以呢我想很清楚的，圣经里没有这个东西。那么我们从来看不出来，读圣经你从来没有看出来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，这个是圣经里面没有的。那么而且我们知道彼得是在罗马寻道的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说他是第一任在那里做建筑。好，我想我们为了公平起见，我想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找这个天主教出的百科全书，我们把这个他们出的百科全书呢，我们仔细，你如果去查这个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， 就是天主教百科全书的话，那么这个应该是很清楚，就是历史上应该是很清楚。那么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呢，它一共列了259个教皇。那么第一个它上面写彼得，第二个就是你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21节有个立奴，这是第二个，这是根据他们立的。第三个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3节的哥林勉，那第三个，那哥林勉果然是这个我不知道啊，这个立奴呢不是很清楚，那彼得呢更是不清楚。所以头三任，根据他们所说的头三任的教皇，第一任是彼得，第二任是利奴，第三任是哥林勉。但是非常有趣的， 在这个天主教的百科全书里面，那个前面十一个名字，就是从彼得一直到主后165年，名字是有，但是后面都打问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连他们自己的人，他们都没有把握。根据历史，彼得是第一任教皇。所以根据历史，根据圣经，我们找不出来。但是现在为什么他们相信呢？因为教会是这样决定，因为教会是这么决定的，因为大家开会的时候，那么大家是这么相信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现在在教皇许多的宣告里面，他们是继承这个，他们可以说是坐在彼得的位置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这个就是当他们讲到他们是唯一真正的教会的时候，因为他们那个在罗马的那个宝座，就是罗马那个主教，是一直从彼得传下来，所以我想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使徒继承，或者叫做教皇继承。那么这个是又是一个教训，又是一个教训。那么还有一个我想我要提起，就是关于受浸。这个我们知道，讲到受浸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耶稣给的教训就是说，你只要有一点点的水，只要洒在身体上，那么这个小孩子呢，立刻就完全脱了原罪。那么特别到了中世纪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呢，因为有很多的传染病，所以孩子啊很容易夭折，所以说父母的呢就非常关心说，这个到底啊这个孩子到哪里去。所以呢，在耶稣给的教训告诉我们说，不光是有天堂，还有地狱。那么在天堂的边边上有一个地方专门是给小孩子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没有受浸的话，他一直就如果死的话就到地狱去了。那么如果你给他受浸的话，他也不上天堂，不过是天堂旁边的一个乐园，然后他可以享福一辈子。那这个英文叫做 limbo， 就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。所以因着这个信仰的缘故呢，现在孩子一生下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接生婆做了一件事，就是替他浸。因为这个水呀、啊，只要能够滴在他的上面，立刻就除去他的原罪。所以现在你知道，在教会里面呢，充满了许多不信的人。一面呢，是许许多多人根本没有得救。他跟我们说过，在君士坦丁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只要教会就受浸，他们心里也不一定要相信。结果呢，他们就做了基督徒。所以不信的人就进来了，因为这些受浸的人不见得得救。那不仅如此，有许多人他们都是受婴孩礼的，都是婴孩洗礼的，都是从小就受了婴孩浸。那么这些人就是基督徒了。他从来长大以后没有一次选择过说，我愿意从心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。他一生下来别人就把他浸了，他一生下来别人就把他的原罪拿掉了，因为你水一滴在上面，原罪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耶稣别的教训。我再说，如果这些我们不懂，你读教会历史不会懂，因为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的事我们不懂。但是呢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个也是耶稣别的教训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到了1870年的时候，那么宣告教皇无误，也就是教会不会错，教皇永远不会错。那么是不是只有1870年那个教皇不会错呢？他们说不，他们现在教会决定这个不会错，不光是他们不会错，是有近300个教皇，他们从来没有错过，他们不会错。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也是圣经里面。那么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代表教皇，乃是在地上代表基督。如果是基督的代表，他怎么能错？他不会错，他只要讲过的就是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清楚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晓得说这个。